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你。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求你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都在你的话语上同盟造就。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昨天儿童主日学呢，跟有一个户外教学，户外教学，然后去到寿山动物园，那我们刚刚的诗会杜哥也跟我们一起前往，中间我们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我还看到杜哥很安静的坐在一边在思想那些诗歌。那昨天的天气本来以为说很不好，但其实却是非常的好，对，很适合来看动物，特别有一些动物平常因为天气很热都躲起来不出来的，昨天也都出现在那边走动。像我去过动物园那么多次，从来没有看过白老虎起来走动，我昨天还第一次看到，哇，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投影片我做的比较简单，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所以我做的比较简单，就是有我们的大纲跟一些主要的经文，其他的就请大家耐心的来听我讲。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原来如此。那我想因为电影里面有一种编剧的方法叫做倒叙法，倒叙法就是一开始是在演这个现在的情况，但是演着演着他开始呢就去穿插的交代一些以前的事情，让观众渐渐的了解说，哦，原来这些剧中的主角呢，他们原来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以至于说他现在会是这样的一个人，或是他现在会做这样的事情。哇，通常都是演到快到最后的时候，观众才终于恍然大悟，然后惊呼说，原来如此啊，原来如此，在这一刻你把整个剧情都贯穿起来了。那我儿子他很喜欢看这个甄子丹所演的动作片，那前一阵子他就有一部这个叫做大师兄，我觉得居然符合这样的一个情节。有一位呢这个春风化雨的老师，甄子丹主演，在学生时期他原来是一个很叛逆很调皮的一个坏学生，情节非常的严重，最后甚至被退学。那但是因着校长的谆谆教诲，没有放弃他，一直的关心他，给他一些人生的建议，还有他后来一些人生的境遇，所以这位坏学生后来成为一个好老师，成为一个好老师，专门来带这些坏学生，把他们带好。但是呢这个片中的一个坏人，一个坏人，一位心狠手辣的黑帮老大，哇，演着演着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个黑帮老大过去呢就是甄子丹所演的这个坏学生他到当时的一个同校的同学，而且他当时是一个好学生，只是因着他在跟这个甄子丹一场打斗的一个意外当中，使得他不幸受伤，拦阻了他的前程，所以他因此呢这个心中愤恨不平，积怨在心，后来他走上了歧途，变成一个坏人，变成一个黑帮的老大。哇，最后两个人在那边对决，到底谁对谁错，哇，谁对谁错，有这么过去的一段恩怨的纠葛，到底谁对谁错，哇，最后一刻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也有点类似在一个最后的一个情况，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到十一章，是保罗他关于在神整个救赎计划当中，这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这两群人到底最后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到底神怎么样看待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在他的心意的当中，这个以色列人就好像原本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好像后来变成一个坏人，哇，这个外邦人好像原本是一个大坏人，但是后来因着信主变成好人，但是结局还没有到，到底最后会是怎么样，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正道大纲一样分成为三个部分，那也可以看这个周报的第六页那边有把大纲揭露在那边。第一个是原来神仍然在等待，为的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得救，在25节到29节的地方。第二点是原来神喜悦以怜悯的方式来拯救世人， 在30节到32节，第三点，原来神对于人类的救赎计划有他完全的主权，33节到36节这三段。那我们首先就来看第一段，看看到底为什么原来如此。那我们先一起再来念一下这个25节到29节，刚刚我们诗会带领我们所读的经文，罗马书11章25节到29节。如果你的圣经还翻开着的话，请一起来念一下。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在这边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这些外邦的信徒。从保罗的语气上来看，外邦信徒呢似乎呢正为自己沾沾自喜，他们现在得到上帝关爱的眼神，而以色列人好像已经不再受上帝所宠爱了。哇，现在这是我们外邦人的时代了，以色列人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哇，我们外邦人了不起了，我们外邦人优秀。哇，但是呢保罗却提醒他们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那这时候于是保罗他讲述了这一段的奥秘，就是呢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哇，原来以色列人他们会这么硬心不接受耶稣基督，不接受福音，原来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原因，一个更高的原因，这个几分哈，有一个更高的原因，就是呢神他在等待，他在等待，他等待什么呢？等待说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好像会有一个大逆转一样， 从原来很不愿意接受，多数人都不接受，突然之间会有一个大逆转，他们突然之间最后都会接受，都会接受。所以也为什么会有一些宣教士主张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福音的起点。那传了一圈，从西方这边传了一圈之后，哇，再回到东方应该要再传回到耶路撒冷，终点站也是在耶路撒冷。那我们可以看到，从以色列人到外邦人，再从外邦人回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他们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所以我们让我们看到这边告诉我们有关于神的救赎计划的时间，时间，因为他说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这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告诉了我们时间，也告诉了我们被救赎的对象，被救赎的对象是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这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这时候可能有人会说，那如果神你这么厉害，哇，这个以色列人会不信主都可能是因着哇你的那么崇高的旨意，那干脆你最后就大笔一挥把所有不信主的人都变成信主，哇，这样子啊，不是就是多么美好。哇，这是所谓的普救论，普救论，哇，最后神他的大能一挥全部人都改成信主，那这样不是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吗？但是在这边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并非如此，他并没有说外邦人要全数得救，他只说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这个数目到了的时候， 这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有好几代可能也不是都得救，可能只有少数人得救，但是就在那最后一刻在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时候会有一个奇妙的转变，会有一个很大的逆转，他们都会得救。我想圣经上只有这样说，并没有说普救，普遍都要得救。我想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例子可以来理解这个观点。在我家族的这一辈当中，我虽然没有全部的人都信主，但是在信主的人当中，我其实算是比较晚才信的。我是在当兵退伍之后才开始去教会，虽然小时候也有一些接触，但是那时候没有真的相信。但是在我的这一辈当中，有好几位都比我早信主，甚至呢有一位也跟我分享说，他曾经有感动要去神学院接受装备，只是他后来没有去，甚至还一度远离了主。这会让我想说，是不是我比他们优秀呢？是不是我比我这一代的人优秀，所以以至于说，神哇看中我，哇拣选我，所以呢我能够好像在神的上面呢能够大发热心。但是我发现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这是一种试探。因为呢神他的心意只是他好像在等待这些很需要他的人接受救恩，他继续进行他下一步救恩的计划。所以我后来发现在这几年当中，神他一直在我们家族当中做恢复的工作，有过去跟我同辈，他们过去有接受信仰，后来离开看起来不太可能再回到信仰的一些的家人，他们一个一个的恢复跟主的关系，并且生命得到转变。我想这就是神他在这边的一个意思，就是他其实是在等待，他等待我们这些还不认识主的人能够来得着拯救。接下来他会再有他下一步的救恩的计划，他会再去恢复那些原本跟他认识他但是后来离开他误入歧途的这些信徒，他会再把他们也找回来，在这边接下来在26节到27节，这个保罗他引用了这样的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59章20到21节。我们可以看一下投影片哈，那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念哈，但是这段经文它就是以赛亚他论到未来的一个荣耀的预言，在这个21节之后就进入了以赛亚书第60章，那边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兴起发光，因为主的光已经来到。接下来就论到耶路撒冷他未来的一个荣耀，耶路撒冷未来的荣耀。所以呢这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后救恩快要到结局那个时刻所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全家都会得救。好，那接下来在28节他说到，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好像是一个仇敌，一方面又是一个蒙爱的。我想在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耶稣的比喻里面可以让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浪子的比喻。一般当我们在看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会把小儿子想成为是一个刚信主的人，然后呢这个大儿子可能就是信主很久的人。我想这个比喻也可以用在这边所讲到的，小儿子就像是这些外邦的信徒，那大儿子就像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个外邦人的信主也跟小孩子一样，小儿子一样，哇这个是太戏剧性小儿子原本是远离了父亲，已经跟家产无分了，但是他因着悔罪的心他这样回到家里面，想说当一个奴仆就好，没想到他经历了父亲的怜悯，无条件的接纳了他，让他恢复了他儿子的名分，这原本是他所不配的。那这小儿子就像是外邦人 就像是外邦人，原本是远离神的，跟神的产业无关。那大儿子的反应常常被我们忽略啊，常常被我们忽略。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有关于大儿子这一段的描述哈，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哇，他原本还在田里面工作，他是这么一个 好孩子，这么一个好孩子，但是呢，当他看到他的弟弟这么容易的就得到了赦免，恢复他儿子的身份，他的心里面过不去，他的心里面过不去，所以他在那边生气，他不肯进家门，然后他父亲就出来劝他。那这个时候，这个大儿子的回应是说，哇，我这么乖的在家里面来服侍你，在这边工作，你好像没有给我过什么样的享受，那反而是这个弟弟这么糟糕，你却反而在庆祝他的回来，哇，那我想这个大儿子就像是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好像乖乖的在遵守这些律法，甚至于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享受在这个当中，但是呢，他们看到神这么容易的把救恩给了外邦人，让外邦人享受救恩的好处，救恩的祝福，这时候以色列人心里面真的是很不是滋味，说生气，哇，生气，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父亲也是爱他的，他一样是他父亲的儿子，他父亲也是爱他的，所以父亲出来劝他。虽然这个比喻就到这边为止，但是我相信这样一个蛮有慈爱的父亲一定会不断的去跟这个大儿子的劝他，以及不断的要去挽回这个大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儿子虽然他是在家里面，虽然他是在家里面服侍他的爸爸在辛勤的工作，其实他跟他爸爸的心意是很远的，跟他爸爸的心其实是很远的，他其实也需要真正的回家，他的回家不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心里面的距离，他需要回家，回到他父亲真正的怀抱当中，明白父亲的心意。在二十九节刚刚提到说，因为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哈，在和合本修订版中已经尽量把这个后悔的词都拿掉哈，因为后来的讨论说神他是不会后悔的哈，神是不会后悔，神会转回心意，看到人的看到人的求告神看到人的呼求，看到人的回转，神他会改变心意哈，但是应该不是用后悔这样的一个意思来表达。所以在修订版会把它改成为，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不会撤回的，是不会撤回的。那这个词也很像我们现在所常讲的叫做不可逆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常常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不可逆是用在比较负面的事情， 好像已经发生了一个什么意外，已经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复原本的状况。但是这边是用在一个好的方面，好的方面，神的恩赐跟选召既然已经给了以色列人的先祖，所以神的这样的一个是不可逆的，不会再改变，是不会再改变，那只是神的方式会改变，神的方式会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呢，原来神喜悦以怜悯的方式来拯救世人，神喜悦以怜悯的方式来拯救世人。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罗马书的经文，我们再来念一下这个30到32节。30节我们一起来，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悯，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蒙怜悯。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悯众人。所以神他最喜悦的方式是用怜悯的方式来拯救世人。过去以色列人认为他们依靠血统，依靠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救，但其实神喜悦的是用怜悯的方式。主耶稣他曾经引用何西阿书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神的心意是喜爱连续，是怜悯人，而不是这些外在的仪式，这些的献祭。在八福的第一福也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些虚心的也作为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的。每当我们以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他必不轻看，他必定悦纳，必定拯救。被怜悯是外邦人得救的途径，现在也要成为以色列人得救的途径。就像刚刚讲的这个大儿子，他原本可能在家里面一切都好，哇，一个好孩子，但是因着弟弟的事情让他心怀不平，让他心怀不平，让他呢非常的生气，让他非常的敌对他的弟弟，所以因此他也变成了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所以呢，神也要来怜悯他的这个大儿子啊，怜悯这个大儿子。那同样的，在我刚刚所举的我自己的这个同辈家人的例子当中，我也觉得说，其实我应该是当时最需要被神怜悯的一位啊，在我家人当中，我是当时最需要被神怜悯的一位。所以神怜悯了我，接下来他就寻找下一个最需要被他怜悯也愿意回应他的家人。在这边讲到说，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悯众人。这边告诉我们是众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其实有些人虽然外表看起来有高尚的品格跟行为，但是也都有着不顺服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和拯救。但是当然这里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因为神他是蛮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就可以常常犯罪，然后再回转来到神的面前再求他怜悯，好像一个长不大的小孩一样。在刚刚这个诗会这个杜哥他也提到说，我们要离开信仰的开端，要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关于拯救没有错，神喜悦用怜悯的方式，但是一旦你已经成为一个信徒，没有错，我们偶尔还是会犯罪，会跌倒，我们还是需要神的怜悯，但是我们更应该要有一个目标，继续向着成熟来长大来迈进，而不是像一个出生的小孩一直只是要爸爸妈妈的帮助跟怜悯。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原来神对于人类的救赎计划有他完全的主权。我们再一起来看到刚刚读的这个33节到36节，这个如果圣经在手上的话，我们一起把这四节念一下，请。深哉神丰富的智慧，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在这边我们也一样，先看一段这个耶稣的比喻，也能够让我们更加理解神为什么在这拯救的事情上有他绝对的主权。那前半段的经文我稍微来介绍，后面的部分我们再一起来念。会看到这是一个有关于葡萄园做工的比喻，是耶稣所讲的。那这个葡萄园的主人，他要请人来做工，他约定好给他们一天一个银币，就是当时一天的工资，然后就打发他们去葡萄园工作。那9点钟的时候出去找了一些人进来，然后中午的时候跟下午3点的时候再出去，也一样都打发人进来。那一直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出去，天黑的时候大概是6点，他看见还有人还没有工作，他又再请他们进来这个葡萄园做工。那等到晚上的时候，园主呢他就对工头说，把这些人都叫进来，我现在要开始要发薪水了哈，要发薪水了。然后大家都进来，先从最晚进来的开始发起，5点钟进来的得了一个银币，然后比较早进来的这些人，中午进来的，早上9点进来的，会认为说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多领一些，哇，这么辛苦在这边工作一整天，怎么领的钱跟5点钟来的人一样呢？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甚至还很生气。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0章13到16节。主人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我没亏待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个银币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没错，表面上来看，这样的发薪水的方式很不合理。但是呢，这边是在比喻神国的救恩，在比喻天国。天国的主人，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心意是每个人都一样，可以得着这一样的救恩。那当然，好像比较早进来的他们抱怨，哇，这么辛苦的服侍主，这么辛苦在这边劳累，怎么还是得到一样的呢？但是如果他们今天换一个心态，想说，哇，我能够来服侍主，哇，能够今天能够有这个工作，能够在这边好好的服侍神，哇，这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是一件很满足的事情，那恐怕他们的心态就会完全不同。所以神有他的心意，有他在救恩计划上绝对的主权，是不容我们说，哎，怎么这样，怎么那样，哦，怎么样，这样的人也得救，哎，怎么他这样子后来也可以得救，我们有很多的疑问。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他有他绝对的主权。所以保罗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接下来他所引用的这两节是出自于以赛亚书的40章13到14节，在这边是以赛亚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部分，他开始呢，神开始好像这样出现，然后开始跟人理论，到底你们认为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到底你们将谁来比神呢？神是这么的伟大，他不像即使像一些国王或是一些很聪明的人，他们还需要有谋士，还需要有人来给他们作为咨询的对象，还需要有人帮忙。神他不需要在他的在他的救赎的计划当中，他完全不需要我们的帮忙，他完全不需要，他的心意也是远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所以他说，谁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常常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受浸见证当中，最后我们会听到说，感谢神，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来归给神。哇，就像保罗在这边作为这个9章到11章的结尾，他也是这样，哇， 他也是这样。通常在这样的颂赞当中，它并不是一个死板的公式，好像小学生写作文最后他就写一个固定的公式，今天真快乐，所以我希望下次还可以这样快乐，类似这样。它是表明了颂赞它可以补足我们刚刚一切言语上不足的部分。哇，刚刚讲了这么多，哇，总是好像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讲得很周到，没有办法论述得很完全，所以呢，我们颂赞把荣耀归给神，补足一切我们言语上不足的地方。同时的，在这样的颂赞当中，也把说的人跟听的人的焦点再次的对焦在神的身上。它是一个惊叹，是个感恩，是个赞美。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神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总有一些是我们人所不能够测透的。那最后一节36节提到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我想作为在教会许久的信徒，常常我们知道说我们做的事情是本于他。哇，我们这个祷告啊，我们寻求，我们本于他。那通常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哎，慢慢的我们就变成是倚靠我们自己，倚靠我们自己。但后来我们发现了，哦，我们发现了回转，我们依靠神，但通常发现，哇，这个过程，哇，好辛苦哦，哇，神的带领，哇，好辛苦，终于我走过这一段。我们后来又不把荣耀来归给他，我们又想说，哇，这个我也很辛苦啊，我也很认真，所以荣耀也放一些在我自己身上。所以这一节是个很好的提醒，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因为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就把这个最后的荣耀归给我们自己。另外我们可以尝试在这个万有我们可以用别的名词来填进去，比如说你的学生的课业，哇，你的课业你一切的分数，你是不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或是你的工作，你的服事，你把它填进去，你先检视一下，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你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在这一段最后的颂赞，它其实跟九章一开始的颂赞它是相呼应的，因为在九章的5节这边，保罗一开始在前言就已经有一个颂赞，他说到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一段，愿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它是一个前后的呼应，代表说保罗把这段这么难讲的这样经文，哇，真的是很难理解。一方面又有人的层面，那一方面又有神他更高的一个层面，他还觉得说，哇，真的是他只能够把这一切的颂赞归给神，如果其中还有任何不足的地方，求神亲自来补足。我们的结论，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原来终于让我们看了这些，保罗让我们看了这些，这3章的经文，终于我们最后了解到说，原来神他仍然在等待，为的是有更多的人可以得救。原来神喜悦以怜悯的方式来拯救世人，而不是以行为的方式。原来神对于人的救赎计划有他完全的主权。这其实也就告诉我们的，有关于神他救赎计划他的核实，就是神他仍然在等待更多的人能够得救。以及他等待何人呢？他在等待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那个时刻，这个时候以色列最后全家都要得救。以及这边也提到了救赎计划的如何，神他是采用怜悯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以及他是救赎计划的主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个超乎我们人所能够理解、测度、揣测跟批评的神，他远超过我们之上，远万有之上的神得到我们的颂赞和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管我们今天是初次听闻福音，或是我们最近刚刚接受你成为你名下的子民，或是我们已经在教会很久，常常在服事的当中， 但是我们却感觉跟你有一段的距离，我们不知道我们忙碌是为了什么。我想今天的经文都是对我们每一位说的，你要每一位都能够回家，都能够回到你的心意当中，回到你的怀抱的当中。因此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成就救赎计划的主。主啊，是的，你是那救恩的创始成终者。我们将我们一切的生命，我们未来的事情都要来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如此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在四季颂赞273首，主持声呼唤。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唱第一节，
素闻罗之声恳切在呼唤，他呼唤你，呼唤我，他正耐心等候在你室门前，他等候你，等候我。归家，归家，劳苦困倦者归家。耶稣闻罗之声恳切在呼唤，呼唤中罪人归家。
我们再唱第一节。
耶稣闻罗之声恳切在呼唤，他呼唤你，呼唤我，
他曾耐心等候在你室门前，他等候你，等候我。归家，归家，劳苦困倦的归家。耶稣闻罗之声恳切在呼唤，呼唤中罪人归家。
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这首诗歌好像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都回家了吗？是的，我们今天能够回家，我们要感谢神，是你的拣选，是你的怜悯，是你锲而不舍地寻找我们，使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才愿意回到家中。我们就好像那位浪子一样，当我们回到家以后，我们才发现父我们的天父是那么样子的慈爱，那么样子的和爱，他等候我们多时，等候我们多年。主啊，我们也求你，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有一些他没有真正的回家，求你的慈声再次的来呼唤他，快快的回到你的面前，快快的回到神的家中，好让他可以跟你跟我们一同来享受在家里面的那个喜乐，那个平安。谢谢恩主，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第一堂崇拜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